的传道 Ruth 传道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主题是圣灵的福音，我们请 Ruth 传道。
弟兄姐妹早安。当我们今天我是每个主日来聚集敬拜的时候呢，我们有弟兄姐妹参与侍奉，有看到吗？你一进来有什么呢？有谁呢？没有人哈，可能有牧师刚才有交代对不对啊？还有呢，我们一进来我们就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有领会领师，也有讲道者，司行有负责音响和投影的，那过后数算和记录奉献的，然后有时候也有哀宴的厨师们崇拜后的茶点在 May Parish， 有教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还有什么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想得到的吗？那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在周日有参与侍奉的，无论是少年团契、社青团契，为他们准备食物的姐妹们，还有带领小组查经的，一起继续为教会、为肢体祷告的，关怀和探访的，开放住家给事工或团契使用等等。我们是否有想过弟兄姐妹侍奉而在时间和金钱上奉献的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或者是谁呢？我们也从私人的生活角度来看，当我们需要做一个重大或很小的抉择时，或需要面对工作或解决工作、学业、感情、婚姻、家庭、家长、孩子、同事、朋友等等方面的情况下，我们靠谁呢？如果你的答案是靠我自己的话，我祈求圣灵通过今天的信息和你讲话，也让你的答案有所改变。我们刚在上个月纪念了耶稣的受难，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而受死。从约翰福音13到14节，耶稣在被抓之前，他在逾越节的晚餐时给了门徒一个应许，这应许也是我们所有信他的都能享有的。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章15到18节，请我们一起来念哈，来，你们如果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向父祈求，他就将赐给你们的另一位位者，让他与你们在一起，直到永远。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界不能接受的，因为世界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而你们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且要在你们里面。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圣灵的福音，我们要相信，也要拥有这个好消息，也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一位袖手旁观的主。神造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为人，在地上行大能的事，传扬天国的福音，把他的大爱通过耶稣基督行出来，为世人受苦，被钉十字架受死。但他是神，三天后胜过死亡复活，40天还在地上显现和教导信徒关于神国的事。他并没有升天后，我们要知道他并没有升天后撇下我们成为孤儿而自生自灭，他应允了他所给的应许，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过的，就是一个永恒圣灵的充满，永远的与我们在一起。 好，让我们靠着圣灵持守主的真理和命令，继续的传扬他的福音，他的好消息，活出一个有能力和有爱的生命。讲到讲完了，不是，让我们继续思考什么是圣灵和圣灵的福音。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求圣灵充满我们，引领我们的胸怀意念，挪去我们的杂念，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和祷告中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与你相交，以致我们沉睡的灵被苏醒，被复兴。我们谦卑的求你来融化我们坚硬的心，愿意像瓦器的被你陶造，被你使用，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也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蒙悦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刚才读过使徒行传一到四节，我们从这经节里面，我们和相关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圣灵。这三方面是：圣灵是前进的能力；第二，圣灵条件的要求；圣灵的形状。但首先要清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神国的概念。神国的概念呢，神的国，为什么我们需要清楚这个呢？因为神的国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请姐妹读好不好？来，姐妹，耶稣受难之后，用很多确据向这些人显明自己是活着的。他在40天的时间里向他们显现，并且讲说有关好，我们请弟兄来读20到21节。来，弟兄，有。谢谢。我们有些基督徒呢，可能还以为神的国只是在天堂，就是等到我们去世后，我们才会到神的国度里面，才回到神的天家。但是在路加福音17章21节，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国因主耶稣的降生，无疑已经来到了人间。所以英文是 already and yet to come， 也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一如前面选就是乐诗，在这里我们最后一句是什么？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周刊，最后一句讲到什么呢？在这里，天上国度在这里，降在这里。所以我们唱的，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唱的歌词。那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因主耶稣的降生，无疑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当中。接着主基督在凡信他的子民，也就是你和我心中的管制，所以此国度已存在地上。那当我们提到国度时呢，我们都会 想到四方面去定论一个国度，对不对？好像加拿大有四方面哈，基本上有四方面。有什么呢？有地点的范围 territory， 有统治者，有律法，还有什么最重要？一个国家要有什么？人民，很重要，对吗？所以这四方面，地点范围、统治者、律法还有人民。那神的国度也是规范在这个四方面吗？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4到18节，4到8节，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从我听到的。于是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否在这时候呢？不过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将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门徒为什么会问耶稣是否要复兴以色列国的问题呢？那神的国只是以色列国吗？因为犹太人呢，对弥赛亚的那个理念呢，就是认为他将会成为弥赛亚，将会成为犹太人建立的一个神的国度，以便为什么呢？要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权。但是神的国度并不是一个领土的观念，神国度的权力就是能力，和人类国度的权力和能力并不一样。反正他们都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这个愿望是其实是失望。那著名的牧师和神学家 John Stott 很清楚的解释神国的子民得着的能力是什么。圣灵在神国的重要性表明了神国的本质。神的国就是他对一群属他的人的管制，而这管制是由圣灵在这群人的生命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神国的性质是什么呢？是属灵的。子民呢，也不单只是你和我，在神的国度里，子民也是国际性的。我们需要扩大我们对神国度和圣灵能力的了解。这也带入我们第一方面。第一方面讲到圣灵是前进的能力。那当我们想到能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立刻想到我们认识的某某人，或者一些朋友哈，他有很有能力。有想到吗？有想到这个有谁有能力吗？那我想到的就是，这能力可能是在 Maplerish 啊，可能这边弟兄姐妹也是有的，就是园艺的能力啊。我们现在 summer 来了哈，大家都种这个种菜啊，种瓜啊，种什么的哈，种事。然后园艺的繁育这个能力哈，园艺的繁育。还有呢，我们常常见到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姐妹，有什么呢？煮美味佳肴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大家赞同吗？还有呢，主食美味，要会煮，要会吃，也是可能是一个能力。我可以跟你讲，我从来没有看到吃，看成吃是一个能力，直到我看到我表妹。很多年前呢，我就跟我表妹呢去上海看我一个童年的朋友，我们三个啊，他是新加坡，我们全部都是新加坡来的。那这个童年的朋友呢，就在上海做工了很多年啊，将近20年了现在。那我跟我的表妹呢，就去上海，第一次哈，跟表妹一起出门旅行，就去上海跟这个童年朋友就住在一起。那我这个表妹呢，她其实呢很会吃的，她是不单。我发觉这就是经过那个旅行一起在上海的时候呢，他早餐、午餐、晚餐，我们都是三餐对吗？他可以吃茶点，然后早餐跟午餐之间也可以吃的，那晚餐之后呢也可以吃的。我知道你脑子里想，我的表妹是不是很胖的？但是相反的，她是一个很瘦的一个女孩子。他跟我同年龄哈，我们三个都是同年龄的，只是他小我半年。 那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哇，真的是哇，他说因为一起去上海嘛，他就已经，我们旅行有时候呢就是要查，在网上已经查看什么东西最好吃，对吗？当你去，有谁这样子的，去旅行的时候就知道这我们要去这边吃，这边吃，这出名，这边好吃，这边对，就一直他有一个 list。所以呢，当我跟他去上海的时候，大概有七天的时候，从第一天开始，他就说：“哎，我们去这边吃，我就好，我们就去三个人就一起去吃那个什么麻辣，不是麻辣火锅，上海的什么羊，上海肥羊。”那个火锅是蛮出名的哈，然后呢就还有吃晚餐，还有吃，我跟你讲，我吃到我吃到第三天，然后晚上回去，我的表妹就说，哎，明天啊，第四天啊，记得第四天，她说明天啊，我们早餐出去吃，不在家里吃好不好？我就看着他，我说我们吃了三天外面，我们可以在家里吃简单的面包和牛奶吗？然后呢我们就去了，还是跟着去。然后到了午餐，我跟你讲，到了第四天，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是他们要在二楼的一个餐馆吃，餐厅吃。我们一进去这个商货店哈，货店就是这个饮食的商店，第一层楼，我一进去我就看到什么啦，麦当劳。哎，我就说，嘿，我说不好，我真的不能再吃其他的东西了，我就去麦当劳吃简单的东西。那我表妹跟朋友就一起去，所以呢，我其实看到的是我这个表妹很有吃的能力。因为有主的能力，也有出的能力，也就是他会领会到这个主的，放用心主的，很甜美的，很美味的一个佳肴。那还有什么能力呢？就是文艺创意，还有运动的健将，还有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是爱的能力。男女朋友爱的能力有什么呢？女生的笑容和美貌可以让一个男生可能动心，连眨眼睛时长长的眼眉毛都让对方兴奋起来，会不会？没有，其实开玩笑啊，因为这是只是在卡通片我可以看得到的。那父母爱的能力呢，令我很感动。记得母亲在我中学的时候下着大雨，我从学校走回家，很惊讶看到母亲一直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和冷衣。他不清楚我其实下课，因为我们有课外活动，就等了我好久。这就是母亲母爱的能力。夫妻爱的能力也很棒，特别是无声的。丈夫做工回家，一坐下来不用出声，顶多唉一声，就立刻有一杯香浓浓的茶递给他喝。或者不用吩咐的，每天早上起来吃早餐，就有香浓浓的咖啡、面包、鸡蛋，样样都摆放，完完整整的让丈夫享用，这是一级棒的无声爱的能力。你说这可能吗？我说是真实的哦。但是在《使徒行传》里所提的能力出现达十次，这个能力这十次是指什么呢？能力是指神迹。神迹的能力，或者是形容信徒、使徒等人侍奉的能力。那这个除了能力，为什么有能力？也是因为有这个圣灵。这个灵这个字呢，更出现多达六十次。那三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耶稣复活后四十天升天之前，他与门徒们教导他们神的国度，四十天升天后坐在父神的右边，但他并不是他对子民袖手旁观，我们刚才读过，而是应允了他的应许，让我们得着一直存在能力的执行者，也就是永恒的圣灵。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哈。 耶稣对他们说，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将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刚才领会我们刚才读过的经节，如果弟兄姐妹回家继续读第二章的话呢，我们晓得圣灵的能力产生了什么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催生了教会，也给传讲福音的彼得赐下莫大的能力。我们记得彼得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三次不认主，他胆怯，三次不认耶稣的一个门徒。但是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借着圣灵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有能力和有胆量的传道者，和其他十一个门徒接着圣灵莫大的能力来转化听到人的生命。等一下我会说到为什么有十一个门徒哈。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在新加坡的朋友，我有一位朋友呢，其中一位就跟我分享了一样事情。很多年前他去动手术，而且他动手术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探访他啊，这个姐妹是信主的也是很爱主的一个姐妹。那在探访人之中呢，有一个朋友很突出，他说，他告诉我，他说，哎，他说 Ruth， 我这个朋友，他来探访后呢，慰问我了之后呢，就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就他的手就按在他的身体，他的那个伤痕就开始祷告。但是过后过了一下子，就变成一个讲方言的一个祷告。我就问，就是这个朋友有讲方言的恩赐，我就问他，那你感觉到什么呢？他说，我感觉到有一股的力量在我的伤痕里面上面。弟兄姐妹，这是传福音的能力吗？见证神的能力吗？我的朋友是信主信徒，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非信徒的话，你认为他会好奇这个基督耶稣这个福音，而且圣灵，对圣灵有兴趣吗？我们是否有想过，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当基督徒也就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没有赐生命者，便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真理的灵，便不能明白真理，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便没有团契，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便不能活出主的爱，没有圣灵所赐的恩赐，便不能当合用的器皿，没有圣灵的能力，便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充满，无论是侍奉者、敬拜者，或者是还在寻求真理的，我们都需要圣灵的能力和引领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没有圣灵的引领和充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突然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圣灵充满的能力呢？我们看第二方面，圣灵条件的要求。我们一起再来练这个一到四节。来，我们弟兄姐妹，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好像黄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房子，有舌头像火焰那样向他们显现，分开留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于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话，开始说出别种语言。当我们读到这个关于五旬节所发生的奇异现象的时候呢，不要以为哈，圣灵如今才初次存在。 圣灵是长存的能力，永恒的圣灵，但是人却是在这个某个时候体会或接受到。那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了解这个耶稣复活五十天后的五旬节，或称为圣灵降临节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从四方面去看。第一，这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最后的救赎行动，为了坚固使徒的信心，这只是一次，不会重复的。第二，五旬节为门徒带来所需要的装备、提醒以及教导他们。第三，五旬节是圣灵新纪元的开始。那虽然它是一件不会重复的历史事件，但现在神的子民，也就是你和我，都可以享有的福分和帮助。第四，五旬节也被称为第一个复兴 revival。 那这个复兴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意思也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整个群体都深切到地感到他那实实在在和大能的同在。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你第一次认罪悔改，第一次流着眼泪祷告，第一次很清楚地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主，第一次回应神的呼召开始侍奉，或第一次勇敢地向你未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传福音吗？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属灵生命的状况是在哪里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我们的身体去检验，对不对？我们年纪越大就会检验的越多啊，就是保证我们还是健健康康。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有一个 spiritual check up， 也就是一个属灵的检验呢？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节到二章第一节，我们知道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照主的命令什么呢？聚集在一起，等候应许的充满，不断的祷告。你可以想象哈，我们如果有一大家庭的话，比如说真的我的家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亲有四弟兄姐妹，我们每年拜年的时候呢，都聚集在一个家庭，就是我大姨妈的家。那大姨妈呢，就是组织这个大家庭，就是一起聚集的，那就不用每个家庭去拜年，省了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一起的相聚在一起。但是她年纪越来越大，就没有再有能力做这个召集。那我们也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有人着急吗？没了，我们就散了。有甚至我可能见不到我远亲，一个远亲的一个表妹或者一个表弟。所以当耶稣，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不在世上的时候，圣徒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可能会就是这样子分离分散。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四节到二章一节，我们知道门徒还是继续的继续在一起，等候应许的充满，因为耶稣告诉他们，我会给你们赐给你们一个圣灵，不断的祷告，还选择了什么呢？马提亚来代替犹大，与他们一起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他们就选了另外一个门徒。那我们要在圣灵充满生命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呢？第一，我们需要顺服的心是以神为中心。 我们不可能要求圣灵的充满，但是还是以我们自我的这个中心为中心。比如说我们说到哎，这姐妹啊，或者是这弟兄你有这个恩赐，可不可以在教会侍奉哪一方面啊？弟兄就说，如果我是神给我的恩赐，我是可以侍奉，我就上前来为神的功而侍奉，而不是说可能啊，我太多东西了，我太忙了。但是，所以我们需要，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在哪一方面侍奉，我们不要说不先，我们先怎么样？先祷告，先祷告。如果真的通过祷告，神告诉你不是时间，我们才说 no。如果是神说 go ahead yes， 好，所以我们以祷告，第二就是以祷告把这个主权交给主。怎么样把主权交给主呢？就是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孽，自己的软弱，然后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我常常记得，因为我自己有这个背弯哈，所以从小呢，有时候站的久的时候也会痛。我常常记得这个保罗说，求主挪去他的什么刺，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软。那这个刺是什么呢？当然啊，有些是说身体的软弱，或者是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困难啊，遇到的碰到的。但是他常常祈求神挪去他身体的刺，生命的刺，就是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但是看到神的大能。第三，愿意把自己骄傲心态钉在十字架，以谦卑和乐意的心领受圣灵的浇灌和引领。我们特别活在这个现代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这个 culture， 我们这个文化就是 individualism， 就是自我中心，我行的，我靠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就是达到这个愿望，很多时候是自我中心。而且我们神也给我们有能力，很多其他的能力，可能是工作的能力，可能是交朋友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可以有，我以前有一个会友，他们其他会友都姐妹都赞他说，哇，这个姐妹真的很棒，她一看就会，她一看这个就会做，她一看就会煮。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有骄傲，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骄傲的心态，侍奉的心态就会正确，而且以谦卑和乐意的心来侍奉，来领受圣灵的浇灌和引领。但是这些呢，我们都需要祈求， We have to ask， 祈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我很惊讶，艾玛刚才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经文，路加福音11章13节，这个也是圣灵的动工，我们没有商讨的。这里路加福音11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就是耶稣哈，还告诉你们，不断祈求吧，就会给你们；不断寻找吧，就会找到；不断敲门吧，就会为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找到，敲门的就为他开门。你们当中有哪个做父亲的儿子要鱼，反而拿蛇当做鱼给他呢？儿子要鸡蛋，却给他蝎子呢？所以如果你们作为恶人也知道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 何况天上的父要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就像救恩一样，是靠着神的恩典所赐的。我们要像倒空的这个器皿，以信心顺从神的话语，谦卑摆上自己，让圣灵不单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充满我们的心，而活出一个有能力和有爱的生命。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一直在侍奉里面，在圣乐侍奉里面，在诗班里面一起和我侍奉。我知道他跟我分享过，他有一个讲方言的恩赐，但是他，我们知道讲方言的恩赐我们可以求，但是也不是每个人有。但是讲方言呢，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说我们讲方言的恩赐，也就是为了造就神，要造就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会众里面讲方言的，就要有一个翻译。那这个朋友呢，就是他就是私底下有这个恩赐，也私底下被造就。我这个朋友他是时常独唱的，因为他是神给他有个很好的嗓子。但是他跟其他唱者有不同的是什么呢？当他唱的时候，我们立刻感觉到圣灵在他的里面。他可能很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唱一句，但是我们就感到他不同。他不单是在侍奉方面有不同，他在关怀人方面，还有为别人祷告也是很恳切，特别也是在读神的话语，他很渴慕很追求。所以我很感谢主给我有这个很好的朋友，让我真正看到圣灵充满的大能和能力和存在。有一首诗歌叫做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也就是大家熟悉这首歌吗？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他这边说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淬我，容我，陶我，用我，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这个应该很熟悉的，也就是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大家会唱吗？会唱吗？不会啊。然后碎是吗？碎我，容我，陶我，用我，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不好？来试看啊。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随我，容我，求永生之主圣灵来复兴我。因为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刻可能就用这首短歌来作为我们的祷告，以致提醒我们圣灵是我们三位一体的主，也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常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失落灰心沮丧灵命处在这个停顿冷淡或不能前进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时时刻刻被他复兴。我们从第三方面来看， 圣灵的形状传。我们从使徒行传其实看到不断发生的时机，显示了五旬节真正的意义和重要性。早期教会在整个传福音的事工上，信徒的灵命上和建立教会上，都是基于圣灵的工作。这本书记载了关于圣灵有将近60次，因此呢，它被称为什么呢？圣灵的形状。所以记得使徒行传也是称为圣灵的形状。我们抽几段经文，我们来看圣灵怎么样运行在教会的成长、福音的广传和信徒的塑造。第一啊，我们请弟兄来读好不好？来，使徒行传第一第八节，来，弟兄请读。不过谢谢，我们就知道，在第一，圣灵使门徒放胆的为主做见证。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请姐妹来读哈，来。于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赐给他们的话，开始说别种语言。这时彼得和其他11个使徒一同站起来，高声对众人说，各位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你们应当知道这件事，也应当仔细听我的话。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将圣灵启主了下来。这正是你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们看到圣徒讲各国的方言的时候，有人在怀疑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或者是他们是喝醉酒了吗？那彼得就在这边就解释，放胆的传讲这个福音，这就是圣灵的能力。第二，圣灵的能力呢，就是去装备信徒去侍奉，使他们充满喜乐和安慰。啊，我们请弟兄再来读《使徒行传》第20-28章。来，弟兄，你们。谢谢，我们姐妹来读接下来的。这样教会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全地得平安、得造就，并且怀着对主的敬畏之心不断的前行，在圣灵的安慰中不断的成长增长。好，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装备信徒去侍奉，使他们充满喜乐和安慰。第三，圣灵在重要的时候呢，特别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第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上前去贴近那马车走。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就问他什么马车，那这个是提到这个腓力看到这个太监哈，在马车里，他们呢在读以赛亚书。所以这边说到圣灵对腓力说，你上前去贴近那马车，与这个太监传福音。到后来我们知道他就信了主。所以圣灵在重要的时候，特别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当我们需要做几而折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吗？我不晓得，一如姐妹可能会更清楚，她最近啊，她家人信了主，我深信他很迫切的祷告，为他家人祷告，我们教会祷告会也为他的家人祷告。所以当我们迫切祷告，我们知道圣灵会运行在我们当中。第四，圣灵也会使什么呢？神的话语扩展，得救的人数增多。 身为一个牧者哈，我读到这边，我其实哇，真的很盼望教会会这样子。为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就请弟兄啊、来读，然后轮流这样子读一节一节，好不好？来，弟兄请读。于是。就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但今开心吗？读到这边我觉得很开心，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确知道神从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有鼓励。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周围教会有些关闭，有些要卖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不来教会，不追求，但是我们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感到这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忠实的追求渴慕神的话语，就追求在神里成长的，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得安慰，因为神是大能的神。其实我们看到周围大麻的合法化，或者是同性恋的方面，我有时会陷入一个很，特别是最近我还跟王太说，嘿，台湾现在开始了，开放了同性恋的婚姻，我的心很沉重。但是接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世界越混乱，我们也更需要救主，更需要圣灵的动工。所以我们继续在神的灵里面，我们做传福音，我们得着他的能力。我们接下去来请弟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断扩展，越发广传。在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两个问题：弟兄姐妹侍奉和在时间的金钱上奉献的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或是谁呢？第二，当我们需要做一个重大或小的抉择的时候，或需要面对或解决工作、学业、感情、婚姻、家庭、家长、孩子、同事、朋友等等方面的情况下，我们要靠谁呢？其实在教会，我们知道弟兄姐妹都很有挑战，你和我都很有挑战，我们靠谁呢？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充满，以致给我们有能力面对我们所有一切的挑战。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看作主公，传福音为重要，其他都会视为次要。特别是我们看得很重的名、物、利和钱财，圣灵引领我们奉献我们的财物，我们就奉献。钱不是重要的，但是它可以帮助教会扩展。或者我们特别我对枫树岭的确需要我们自己的堂会教堂，那我们就为建堂基金奉献，支持我们传福音的事工。我们给不是看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我们给是因为看到我们全能的主能让教会做些什么。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给不是看我们现在我们能所做的，我们给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全能的主能让教会做些什么。我们侍奉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是达到个人的目的和目标。我想与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我父母亲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爸爸会拉这个手风琴啊、accordion 啊，记得这个啊。 妈妈就喜欢唱歌，也学了几年的声乐，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免费教她的。妈妈呢，都想让她的孩子呢，可以学一种乐器，来侍奉，在教会侍奉，因为她也是在教会传道人。但身为传道人呢，他们是很难买乐器给我和哥哥，微薄的这个薪水，更不用想可以付学费找音乐老师教我们。那有一天呢，我放学回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我们所住的一个主屋里哈，我们住在看到有一架很旧的钢琴摆放在小小的客厅里。这当然不是我第一个钢琴哈，只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给你们有个概念哈。我就好奇，但也很开心。我就问妈妈，这个是怎么样的？原来爸妈他们就用了他微薄的储蓄呢，就分期付款，还要买这个旧钢琴哈。那接下来接下来怎么办呢？有钢琴不行啊，自己不会弹呢、啊。那时候又不会求圣灵说给我有这个能力弹，那就要找一个钢琴老师。刚好圣灵的引领哦，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妈妈没提什么，就是教他声乐的这个爱主爱人的姐妹，也是一个钢琴老师，英国毕业的。他有一天就问我妈妈，你的女儿要学钢琴吗？我可以教她，而且是免费的。所以从那个时候七岁开始，我就学了，从她这个姐在这个老师下学了钢琴。所以从小，但是她说，她对妈妈说，但是我免费教她是有一个希望，就是她学会了可以用来侍奉主。那从小呢，我钢琴第二级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已经在婚姻一个婚姻礼上就已经伴奏一个夫妇婚姻。我其实不晓得那个时候谈的怎么样，而且那个新婚夫妇走的怎么样，因为已经抖得很厉害。但是就是从小侍奉，到现在带着喜乐，不单是喜乐，而是用很感恩的心来侍奉。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学钢琴是神的恩典，我也相信是圣灵一直的引领。从妈妈的兴旺，她的祷告买钢琴，有位爱神爱人的钢琴老师，从小到大我在侍奉上都是蛮有专注力，喜乐和感恩。那这个道路以用乐声乐来侍奉上帝，是他再一次赐给我的恩典。每当我坐在钢琴椅子上，无论是在表演或是在考试伴奏其他乐器时，更在崇拜时弹奏或伴奏会众唱诗之前，特别是我刚侍奉的时候，我的脚都会在抖啊。但我每次祷告，神啊，你是我对你的献祭，请悦纳，也大大的使用我，以致让我人看到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为了彰显你的荣美，不要看到我弹奏的缺陷，而分散他们对你敬拜的专注力。当然，会众怎么样去听、看、去听，我没法控制。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祷告。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用音乐来侍奉的出发点。从我以前侍奉到教会到现在，我会偶尔听到说，哎呀 Ruth 你的要求太高了，侍奉员可能也会这样子觉得哈。我有时候会问我自己，是吗？我在侍奉上持守着一个信念，也希望把这个信念分享给我这个训练的会友和我一起侍奉的会友。我们可以侍奉神是我们的荣幸和喜乐，因他的恩赐恩典赐给了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成为敬拜他、活出他荣美、宣扬他福音的器皿。我们怎么样能马马虎虎，或用我们多余的时间，或剩余的时间，或没时间啊？但是或剩余的时间来献上我们的祭呢？ We give our best because our Almighty God deserves the best， 也就是我们献给主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全能的主是配得领受最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是祷告的恩赐、辅导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关怀的恩赐、音乐的恩赐、款待的恩赐等等。我们侍奉是因为神所赐的恩赐要用来彼此服侍、彼此造就，同心宣扬神伟大的名。那圣灵引领或感动我们去做的就要立刻做，不要拖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拖延的话，我们就不做了。因为我们有这个自私的心，我们狭窄的思维，我们个人的欲望都会成为我们侍奉的绊脚石。盼望我们接着圣灵充满在座每个弟兄姐妹，各自在灵命上复兴。当每个信徒被圣灵充满时，教会自然而然的也会被复兴。因为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乃是教，那是教堂，但是教会是你和我。生命是我们前进的能力，让福音广传。像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得人如鱼，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大爱、的救恩和他的荣耀。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到十一节，作为我们一个结束。好，来，我们一起来读。最要紧的是，要持守彼此之间热切的爱，因为爱乃遮盖众多的罪孽。你们要毫无怨言的彼此款待，每个人要照着自己所领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神各种恩典的好管家。如果有人讲说，要照着神的话语讲说；如果有人服侍，要照着神所赐量服侍神，好让神在一切事上接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用这首歌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祷告。这里讲到，求主圣灵向我吹气，赦我一切罪过，以仁爱充满我。求主圣灵向我吹气。第二节，求主圣灵来充满我，将我骄傲除尽，吹尽谦和柔顺。求主圣灵向我吹气。当我们唱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是成为我们个人的一个祷告。第三节，求主圣灵来更新我，深盼真存向主，真实经历耶稣。求主圣灵向我吹气，求主圣灵上帝之风，深盼生活为主，得你加力辅助。求主圣灵向我吹气。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可能很新，但是不难唱。我先唱一遍，来，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回应，用这个来作为一个祷告。我先唱第一遍，第一节。求主圣灵向我吹气，求主圣灵向我吹气，赦我一切罪过，圣灵向我吹气。好不好，一起来。求主圣灵向我吹气，求主圣灵圣灵
垂青。第四节，求主圣灵。生